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但以理书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要把从第十章开始的意象要做一个结束了。但以理书后面这三章是同一个意象，就像拼图一样，必须要把它合在一起。问题是在于，我们也许有些人把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的预言，这里挖一点，那里挖一点，变成随意的灵异解经啊，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按照已经解经的方式，听众朋友，我们都要记得这三章经文是同一个意象。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四节已经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四节这样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从这一节经文，但以理书十章四节，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到，注意一下，要有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听众朋友可以记起来，很重要。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到本国之民，本国之民是指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特别关于以色列百姓的事情，所以本国之民就是指以色列的百姓。第二，日后旧约中，在旧约里面的日后，就是说到新约的末日，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的时期，这和但以理所说的七十个七是一致的。第三点很重要，这个意象经文说到是关乎末后许多的日子，那么就是说这一切事情成就之前，在你看见日后必遭遇的事之前啊，就是在你看到日后必遭遇的事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但以理看到这些意象之后，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500年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看见日后必遭遇的事情，不能确定我们一定能看得见，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教会已经去哪里了？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因为但以理书所说的是神的计划，紧接着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那是哪一天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们也看不到一些很确定的征兆，或者说啊，已经发生了。只要有人他常常喜欢说啊，我知道主耶稣设定一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么这个人听众朋友，他就是猜想胡说，他不可能知道设定那个，他就说啊，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那这是不正确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最后一章第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注意这些经文，我们今天凭什么能够说这个就是指大灾难的时期的？那么我们是按照什么？就主耶稣，按照主耶稣的全面，主耶稣说的。因为主耶稣提到但以理书所提到的大灾难时期，主耶稣所说的跟但以理在这里所用的言语是相同的。那么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一段前所未有的，也是以后也不会出现的一个短暂的有一段苦难的时期。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5到26节是主耶稣所说到了大灾难时期。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在马太福音24章15到26节，主耶稣所说的那时，主耶稣所说的那时啊，就是指但以理书第11章35节12章4节所说的末了，以及但以理书第10章40节 但以说日后，那么这些现在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我们说结束了，结束点在哪里呢？这个异象结束点就是在大灾难的时期。接下来我们从之前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章十四节，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个预言，但以理的预言所包含的日后，就是这个预言当中所说的末了，就是指什么？就是指到弥撒亚主耶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出天使长米迦勒的身份了。米迦勒天使长他是唯一的有天使头衔的一个天使，所以在犹大书第九节说到天使长米迦勒他有头衔，他是天使长。米迦勒是什么意思？就是谁能像神的意思，他就是把撒旦从天上赶出来的那一位天使，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七到九节。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就说到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的，他也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那一位，他是保护以色列国，为以色列国的利益挺身而出的那一位，就是米迦勒。在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也提到米迦勒他的策略说得很清楚。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你本国之民，这个本国之民指哪一个国家？当然指以色列国，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注意这个第一节一说到你本国之民，又说到并且有大艰难，那么这个大艰难什么意思呢？就很明显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一段的大灾难时期，但是那些信靠神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存活下来啊！这个很清楚的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启示录七章四节，特别是在启示录七章四节这样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人啊！”就是神保守他的百姓。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那么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所看到大灾难时期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剩下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可以存活，也指到那些在旧约时代已经死去的那些圣徒，那么以及在旧约时代信主的被拯救的外邦人，在大灾难时期一件事情会发生什么？就是他们都复活了，也得到永生的。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何等的安慰，在旧约时代的圣徒他不是在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复活啊，圣经讲到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旧约的圣徒还没复活，圣经很清楚地说明教会被提的时候是指什么？就是说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只有那些在基督里死掉的人，他们才先会复活。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听众朋友啊，我们回去可以自己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是靠着圣灵的洗，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了圣灵的洗，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那么圣灵的洗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在五旬节已经开始的，那一直直到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后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圣灵的洗是从五旬节开始直到教会被提到天上。那么在这一段时期，所有这些归向主耶稣的人，信靠主耶稣的神，他们就是指教会，他们到时候就会被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听众朋友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十三节这样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耶稣基督告诉他自己的门徒说，他们也属于以色列国的一个分子，他们会领受圣灵的洗，和其他的信徒信耶稣的人就成为了一体。那么就是成为一体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 正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这样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说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旧约的圣徒那个时候还没有复活，因为进入神国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要在地上再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建立了国度以后，然后旧约的圣徒他们就会从死里复活。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都会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们就进入神在这个地上所建立的国啊。如果他们要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前，或者说如果他们要旧约的圣徒在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那么他们岂不是要等候在地上，还要等候很久，不是很单调吗？啊，这是一个题外话。那么圣经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会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之后，旧约的圣徒就会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圣经那个经文刚才我们读过，告诉我们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旧约时代那些时尚的人，没有信耶和华真神的人，他们同样的会在千禧年一结束之后就会复活，并且他们会来到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神的审判。这是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在启示录二十章十到十五节，就是在旧约的这些失丧的人，拒绝神恩典的人啊，他们在千禧年结束之后就会从死里复活，那么会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感谢神啊，这些经文太好了。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他在大灾难时期的黑暗日子当中，他们做见证会像明光照耀。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在这些黑暗的时代，不信的人很多在我们周围，我们也是像明光照耀。同样的，刚才说到神的仆人在大灾难时期的时候，黑暗的时期，他们也会有好的见证。我们继续要引用一节经文，大家也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见证。可是到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人，见证神，而且他们会使多人归义，就是让很多人认识到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个义就是指耶稣基督的义，是神所接纳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义、自以为义，这些在神的眼光当中就像污秽破烂的衣服啊，在以赛亚书64章6节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人都是自以为义，这是人的义，我们把自己看得很好，这是神不悦纳的，我们都以为自己还很不错啊，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我们的义都是像什么？一堆破烂肮脏的破衣服啊！神不接纳我们今天所谓的善行，神只接纳耶稣基督的义，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因为基督的义代替我们这些不义。听众朋友，只要我们因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悔改归向他，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义。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些预言告诉我们的，这些但以理的预言必须要封起来，封印直到末时。这不是指世界的末日，而是明确的时间，就是在但以理书所说的七十个七。我们就是要在这段时间之前，这些预言必须要封印。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对于预言的解释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当我们进到这段一个特别的时期的时候啊，那么时候到了才会启示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要特别多留意在提多书，注意这些经文，多留意提多书第二章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但以理书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后，必有多人来往奔跑。那么我认为就是说到，当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读但以理的预言的时候，或者我们研究预言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好好的去读圣经。今天感谢神，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也很认真的开始多研究圣经的预言，那是过去没有的现象。今天我们知道教会也看重里面很多的教义，做好的教导。那在教会历史当中，各个时期的教会他们都有教导教会的教义的真理，都拿出来做研究，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么关于圣经的启示呢，那么也研究啊，现在很多学者神学家讲到圣经启示什么，说得很清楚，也说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方面的啊，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都是解说得很完备的，很充足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圣经里面的教义都很深入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说很有福啊，认识了许多关于圣经里面的关于属于神的真理。今天也很多人啊，也认真的开始读到关于圣经里面的预言，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我们读过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说，在末后的日子知识就必增长，就是大家很多的关于这方面预言的知识我们懂了很多。今天每一个领域关于圣经，许多的对于认识圣经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增长的。那这些经文特别是讲到对于预言方面我们懂得比以前多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二章五到七节，十二章五到七节，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边，一个在河这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服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会回到刚才我们看的之前看的但以理第十章，就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穿细麻衣的人是谁呢？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啊，耶稣基督。那时候他还没有道成肉身，那么这两个人就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一个站在底格里斯河这边，另外一个站在底格里斯河的另外一边。其中一个人就要问说，这个预言啊，就问这个，问主耶稣说，这个预言要到何时发生，要持续多久的？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就说，要等三年半之久，也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的部分。那么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这样说，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节经文第十二章七节，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节经文很难解释，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那很可能是说，就是在大灾难时期结束以后，以色列人已经顺服神了，不再背叛了，那么就很多的以色列人回归真神。那我们继续看第八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虽然但以理他亲眼看到这个异象，他不明白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个异象是什么，所以但以理就很困惑了，他想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啊。我们继续看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但以理再被这个时候再提醒，但以理这件事情会在末时末后的时代才会发生，暂时要把这个异象的时间封闭起来。我们继续看第十节，十二章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这些重要的启示的原则就是从但以理时代开始直到末时才会慢慢的应验。那有几项听众朋友我们呢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的，第一点说到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 洁、清净、洁白，就是指那些归向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这样说，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是我们要知道，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是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神的怜悯。第二点也很清楚的，一些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讲到属血气的人，他们是无知的。今天看到很多属血气的人就不明白圣经的道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到那些恶人，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属灵的真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是我们很清楚了解这个经文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信主。第三，唯独智慧人能明白，那么这也是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样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是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这样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这些经文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直在强调。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就提到这样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或乎说读这经的人必须会意。那么就是代表在说明了大灾难时期，那么属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知道那个时候在圣殿当中有1290天，就是有3年半加起来的时间，之后还有30天。大灾难的最后一半的时间是指什么？就是1260天，后来又加了30天。那么为什么3年半之后又加了30天？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敌基督被扔进火湖之后，可能之后这个这一段时间呢、很可能在地上还有偶像，也许这个敌基督的像，这个像继续存放30天，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敌基督被扔在火湖里之后，他的像可能还允许继续存留30天，就是这个意思。继续我们看第12节，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这里我们看到还有加上一段日子。那这里但以理书里面没有做解释，只说等到1335日那人变有福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正确的解释是什么。那么这句话因为已经被封印起来了，一直等到末时。那么我认为啊，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想知道更多，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必去胡乱揣测。我们继续看第13节，说一章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已经被告知了，但以理要离开，不久离开世界，就像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的，他不能活着看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彼得会从死里复活，他会从死里复活，要进到千禧年后，进到千禧年这个时候。他说你必起来，是指千禧年的时候。那么丹以里跟所有的旧约的圣徒那个时候都复活了。到了末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了末期，就这些圣徒都会丰丰富富的进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对我们来说，这是将来的事情，主耶稣将来一定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是我们今天所盼望啊，所持守的盼望。那么但以理书到这里，听众朋友就结束了。下次我们要继续看希伯来书，请听众朋友好好预备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越来越明白圣经，认识圣经。今天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有感动的人，你又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